再打开撒迦利亚书第七章，撒迦利亚书第七章。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撒迦利亚书第七章第一节，大力乌王还没有找着啊。好，撒迦利亚书第七章第一节，大力乌王第四年九月，就是流斯里月初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撒迦利亚。那时伯特利人已经打发撒利色和利坚米勒并跟从他们的人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并问万军之耶和华殿中的祭司和先知说，我历年以来在五月间哭泣斋戒，现在还当这样行吗？万军之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你要宣告国内的民众和祭司说，你们这七十年在五月七月进食悲哀，其实丝毫向我进食吗？你们吃喝不是为自己吃为自己喝吗？四周的城邑有居民正兴盛，南地高原人有居住的时候，耶和华借从前的先知所宣告的话，你们不当听吗？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再次感谢你给我们这样有这样的时间和心智，和一起聚在主的脚前，但求主你的圣灵亲自向我们开启。真的是主，就这短短的一段时间里面，你跟我们同在，将你要跟我们的说的话亲自说到我们心里面。我们也真是明白撒迦利亚书在这最后这一段经文里面，你要给我们当时的人讲什么。我们仰望主你的名，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我们现在今天的讲义还没有印出来哈，对不起，我们在这个 email 联系的时候呢有点小小的差错我们马上印的拿来之后呢就发给弟兄姊妹啊。那上个星期的时候呢，我们讲了撒迦利亚书前面的第一章到第六章。那基本上我们在第一章第六章里面，我们看到撒迦利亚看到了这八个异象啊。在八个异象里面给我们看到最主要的是我们的神大发热心，为西安为耶路撒冷大发热心。而正是因为我们的神为西安为耶路撒冷大发热心，所以你在看到列国的仇敌都被到受到审罚，而且在以色列境内个人的罪还有以色列的罪还有列国的罪都被到清除。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让我们看到圣殿必然重建。虽然圣殿已经耽搁了十几年了，但是因为神的兴起，所以你就发现大祭司约书亚还有当时的扫罗巴伯，他们看到我们虽然我们自己不够，但是神让我们变得圣洁啊！神给约书亚披上圣洁的衣服，扫罗巴伯呢就看到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是依靠着神的灵方能成事。那大山在扫罗巴伯面前都会被挪移。所以让我们在看到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圣殿的工作就重新开始啊。而圣殿建成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迎接以赛亚的到来啊，是为了迎接以赛亚的到来啊。那我们今天接着再往下面读，那就是第七章和第八章。第七章第八章在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就知道这是在大力乌王第四年。那大力乌王这第四年的时候，那就圣殿的工作 已经接近尾声了。我们知道再过两年圣殿就被建成了。那这时候呢，由伯特利的一批人来问，就说在五月、七月或者十月哈，我们历年以来都苦其斋戒，苦其斋戒就是禁食哈。那现在我们还当这样行吗？啊，那我们知道伯特利这个本来是北国，就是他们亡国之后，伯特利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崇拜的地方啊。你记得我们主耶稣基督在这个约翰福音当中记载哈，那我们主耶稣基督跟这个妇人在井边的一段对话，他就说呢，说是你们敬拜呢是在耶路撒冷，我们呢是在这边哈。那伯特利就是在那个地方呢，有特别就是因为北国他们不愿意到耶路撒冷去敬拜，所以他们就在伯特利这边呢就摆了一些秋坛，而且这往往拜的一些呢是假神啊。而这个问题的中心呢，就是说在五月、七月、十月，而这五月、七月、十月的话呢，如果你来看这个以色列的历史，那个时候都是他们亡国的一些经历，圣殿被毁，他们的国家被凌辱，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们为了纪念他们国家遭难的日子，所以他们就在这被掳的这七十年的期间，一直在这儿，到了这个时候呢，就在这儿禁食啊。那我想在这时候，我们从表面上来看，似乎他们禁食哈，是为了一些所谓的纪念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在这里，神就直接的就通过撒加利亚来责备他们啊，他们的禁食是为了他们自己啊，而不是为了神。这一点哈，我想对我们今天来说哈，我们一直是传讲这个信息的啊。我们虽然在外面的一些礼仪要守啊，一些 ritual 可能是要的，但是神看我们的是看我们内心的，我们最重要的是心里面怎么样啊。那心里面的诚实，对神的那种敬拜啊，那种甘心情愿的啊，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的啊，那些是神所喜悦，是神所喜悦的。而这是在外表上面啊，而嘴上说的，甚至在外面哈所做的啊，没有在内心里面真正的悔改跟随神的，那个是神不喜悦的啊。所以你看到我们这一卷书第一开始，神就发出呼召，那呼召呢就是你们转向我，我就必转向你。那个转向就是从内心里面转向神，而不是从外面转向神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在这第七章第八章里面，那撒加利亚呢就在这里面就发出了这几个信息。那的第一篇信息刚才我们已经读了，就是谁呢责备这几个人啊，他们在这里所谓的来进食斋戒哈，而是为了，这是为了他们自己，这是外表的一些假象，而他们内心里面并没有转向我们的神耶和华啊。那第二篇信息呢，就是从第七章八到十四节，在这儿就警告他们，在这个地方呢警告他们，原来的列祖列宗神为什么对他们发烈怒，目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跟随神啊，那就是跟刚开始第一章是一个样子的哈。对第一章的这个信息以及第一个意象所表达的这个主要的这个信息，在这边呢几乎上是重复了一遍啊。那到第三篇信息的时候呢，就是应许，在这应许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呢第一个意象里面，耶和华为耶路撒冷为西安大发热心啊，耶和华说要做的，说要赐下来的这个祝福，在这边呢哈是一个样子的哈。应许啊，就是说是耶路撒冷呢必会被复兴啊，选民呢一定会回归到这个耶路撒冷里面啊，圣殿必然被重建，而祝福呢 必然会临到耶路撒冷。啊，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有这个责备，有应许。啊，责备呢主要是责备原来的选民。啊，原来的选民他们因为没有遵行耶和华的律例典章，所以他们就会被到了就有了惩罚这儿哈。然后呢在这儿应许呢就是给新一代的这个回归的这个选民渔民来说，你们只要转向我，我便转向你们。在这个地方呢就我们就看到了又会带下这些应许之来啊。到了第四篇信息的时候呢，就是到了第八章十八到二十三节的时候呢，我们的神呢就在这儿就真正的回答了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如果说你们现在还在这儿从外面上来这所谓的这个忧伤进食的话呢，那实在就是不应该了，因为现在是一个欢乐的时候啊。为什么欢乐的时候呢？因为这时候呢我们发现圣殿呢就会被重建啊，神的祝福呢必然会降临。甚至在这儿欢乐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你们说要一直盼望的这个弥赛亚即将到临，即将到临哈。那所以这个呢，就是第七章、第八章给我们看到主要的四篇信息哈。那我在这儿呢，我再把这个犹太人的五个国家的悲剧，在这个时间呢，给大家列了一下。你看在这儿看到，基本上是四月、五月、七月、十月哈。四月、五月、七月、十月，这些呢是我们在原来在学历史书的时候呢都已经讲了哈。历史书的时候呢，我们刚才原来学的时候呢都已经讲得很清楚。这个呢也就是为什么这个伯特利人这儿他们来问的一个原因，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最重要的是为了纪念这几个月啊所发生的一些以色列的悲剧哈。那好了，我们下面呢就来看后面这一部分哈，这个蓝色的这一部分哈。我们上个星期曾经说过哈，那第一章到第八章这个呢有明确的时间记载啊，有明确的时间记载。大利乌年第二年是第一部分，大利乌年第四年呢是今天我们刚才说的第二部分啊。那到了第九章、十四章没有明确时间记载，而这第九章、十四章这六章里面又清楚地分了两段啊，每一段的开始都以耶和华的默示在这儿做开始啊，耶和华的默示，那就是第九章的第一节和第十二章的第一节都有默示这两个字。而这个默示呢，这两个字呢它的有个很重要的一个意思呢，就是 burden，就是那个负担哈。你知道一个人心里面一直怀揣着一件事情，一直有着一件事情，或者我们现在我们今天常常说的是我心里面有这个负担。你发现一个人对神的一件事情，对神家里面一件事情一直有负担的时候，他就在口里面就说出来了啊，在你实际的行动上呢也表现出来。所以我们就知道当撒加利亚他在服侍晚期，这肯定是这最后的一部分是在撒加利亚服侍的后期而写的。他心里面一直有这个负担啊，耶和华就把这样的一个负担放在他心里面，他后来呢就把这六篇的圣经全部写出来啊，全部说出来了。而这六篇的圣经呢，最两个最重要的一个默示呢，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再来，那第一个末世就是第九章到第十一章这三章呢，是有关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第一次到来，第一次到来啊。我们现在对我们主耶稣基督第一次到来，我们都很清楚了哈。但是当时对撒加利亚这个时代来说，他们还是不知道，还是不知道的哈。那是第一次的到来，那第二次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到来。第二次到来哈。那我们下面呢我们仔细来看这六章啊，第四来看第六章啊。那好，第一个末世就是指我们主耶稣基督第一次到来这个情形以及我们主耶稣基督所遭遇的一些事情啊。那基本上呢这一部分呢这三章分 这么四点啊。当时就是主耶稣基督到来之前列国的一些情况啊，就是我们就是知道哈，那主耶稣基督来圣宴肯定要被重建啊。我们上次说了，就说是我们主耶我们的弥撒亚来呢，会突然进于神的殿啊，所以这个圣殿呢一定要重建哈。而当时以色列国跟周围列国之间的关系哈，这个关系怎么样哈？就我们也知道哈，我们的父神为了预备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到来啊，这个列国要说发生了一些事情啊，撒加利亚呢在这儿都说了啊。那我们主耶稣基督来之后的一些事情况啊是什么啊，还有我们主耶稣基督来所带下的福分啊，所带下的福分是什么。那最后呢十一章啊一到十七节呢说了我们主耶稣基督来了，这个世界特别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啊，对我们主耶稣基督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啊。你记得约翰福音当中说我们主耶稣基督是光啊，光来到照到黑暗中，但是这个黑暗呢啊却不接受这个光啊。那我们第四节呢，我们第四部分哈，我们就看到了。那好，我们现在呢，我们逐渐呢来看一看哈。那弥赛亚来临前的一段情况哈，这个呢弟兄姊妹们你要看撒加利亚书第九章一开始的这个情况一开始哈。那我们在这儿要看这几节圣经啊，才能够明白这段圣经到底跟我们讲的是什么哈。第九章第一节，耶和华的默示应验在哈德拉地大马色和靠近的哈马并推罗西顿，因为这二城的人大有智慧，推罗为自己修筑城保障，积蓄银子与尘沙，堆起金金与街上的泥土，主必赶他出，必赶出他，打败他海上的权力，他必被火烧灭。这个是第一段哈。那第二段呢？从第五节哈，一直到第八节哈。那加什基伦看见比惧怕，加撒看见甚痛苦，以格伦因失了盼望蒙羞。加沙必不再有君王，亚什基伦必不再有居民，私生子必住在突施亚什突，我必除灭非利士人的骄傲，我必除去他口中带血之肉和牙齿嫩可憎之物，他必作为剩余的人归于我们的神，必在犹大向族长，以格伦必于耶布斯人，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营，使体军不得任意来往，暴虐的人也不再经过，因为我亲眼看顾我的家。啊，那我们看这段圣经哈，你看这里面呢讲了好多好多的地名啊。那除了这些地名之外的话呢，你就看到这几个地名说他们所得到的一些下场啊。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在这面真的是就是惩罚他们啊。在这儿呢我们先看到这个叙利亚啊，叙利亚在这儿呢是以大马色和附近的哈马来做代表的啊。那腓基尼呢又以推罗和西顿来做代表的啊。我们都知道在历史上还有腓力士啊，腓力士下面这几个在下面这四个城市来代表的，在我们选民的这个历史上这四个啊，这叙利亚、腓尼基和腓力士都是一直与神的选民为仇的、为敌的哈。你来看到他们在这儿所得的下场哈，在这儿特别讲到推罗和西顿，而讲到推罗和西顿的时候，这两个城哈是特别特别的坚固，特别是这个推罗城坚固到一种什么程度？因为他推罗城呢是靠近海的哈。所以你看到在陆地上有个推罗，而他把这当地的所有的这个建筑材料呢又摊到他们的近海 啊，在近海里面呢，他们又做了一个另外一座城，所以你看到这个城呢是特别特别的坚固。你知道当年伊布贾尼撒去攻打这个城市的时候，攻打了两年没有攻下来，因为它太坚固了，它是水陆兼并，所以根本就坚固不了。我们就读我们的世界历史，我们就知道是水把他们打下来的。啊，因为当时这时候呢，他们呢还是在这个马代波斯的啊一个辖管之下。那撒迦利亚呢往前看啊，神给他一个望远镜往前看，我们就知道这个历史呢是往前推的啊。我们知道，是希腊灭了波斯的，对不对哈？是希腊帝国灭了波斯，而希腊帝国的国王叫亚历山大，对不对哈？那亚历山大是一个军事上的一个奇才啊，他年纪轻轻的时候哈，他就在这个他在征服的这个版图之内就攻无不克啊，攻无不克。他所经过的地方就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哈，所以所有跟他打在战场上打仗的没有一个不败的他的这个他的这个军权之下啊，他的实力之下，只有到了这个推罗的时候他遇到难处了啊。那推罗真的是也打不过去。那他在这边也是打了好长时间。当他把他这个陆地上的这个推罗城打了之后呢，那海里面这一个他就打不过去了啊，因为这边有那么多水在这个地方。他打不过去之后，后来呢他就突然发现这个城啊虽然说是在海近海里面，但是这里面呢并不是那么深啊，并不深。所以这个亚历山大呢他就让周围的这些国家给他一些这个建筑材料啊，让他要呢建一道这个通道，直接通到他这个城里面去。所以他把这个城围困之后，建了通道之后呢，就硬把这个推罗城就打下来了啊。所以这个推罗城呢，就在这时候呢，就叫亚历山大呢一下就攻破了。所以说在这儿说呢，推罗为自己修筑堡障，积蓄银子与尘沙，这其情景与街上的泥土，主必赶出他，打败他海上的权力。所以他尊严筑了他的城在海上，但是主必然打破他。你记得我们上个星期在讲那个四个角的时候和四个匠人的时候，那亚历山大呢是神的其中的一个匠人。这个匠人呢，你看神就用他来把不但把巴比伦打了，而且把推罗西顿也打了。那下面论到腓力四，后面这几个呢也是一个都被消灭了哈。所以在这个时候，当亚历山大在打推罗城的时候，亚历山大曾经跟住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大祭司，就是跟住在耶路撒冷的这个以色列人说，让你们要给我进贡啊，你们要跟我交一些这个材料啊。但是呢，当时亚历山大呢哈、啊、亚历山大跟他们说的时候呢，这个耶路撒冷城的这些大祭司呢并没有答应，因为他们害怕与马代波斯的这个实力威力，所以就没有答应他。没有答应他的时候呢，当亚历山大攻破了这个推罗城，挥军往耶路撒冷的时候，这时候这个大祭司在要迎接这个世界上的王到来的时候，知道大家这时候说心里面，如果当时你是一个以色列民的时候，你心里面所盼望的是什么，所期望的是什么呢？那你所期望的很可能就像尼布贾尼撒进耶路撒城的情况是一个样子的啊。所以这时候呢，大祭司呢就带着他的那些祭司，那祭司呢，所有的祭司都穿着白衣服，而这个唯有这个大祭司呢，他穿着一个紫红色的一个袍子，就在这个耶路撒城这个儿呢，就迎接了这个亚历山大。而亚历山大当他看到这个祭司在这个围队迎接他的时候，他不但没有 发号命令来打，来攻破这个耶路撒冷，而且他下了他的战马，看到这个大祭司，就向这个大祭司就跪拜。啊，你知道为什么向他大祭司跪拜吗？就是因为这个亚历山大在攻打的时候哈，当他要来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梦，他就梦见了今天这个情，就是他看见的这个情况啊。他梦见了这个情况之后呢，当他跟旁边的这个人问他，就说你为什么要向这个大祭司在这儿敬拜啊？他就说呢，是不是我向这个大祭司去敬拜，而是因为我向给我托梦的这个神来敬拜啊。当他这样给他敬拜的时候，这个大祭司呢就拿起他的圣经给他讲解但以理书啊。我们就知道但以理书当中特别预言这个亚历山大是如何的来得胜的啊。所以这个亚历山大呢从心里面呢就敬拜神。当他回到这个回去建起了他亚历山大城的时候，你看吧，他就宣布对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要宽松放松，所以以色列人呢那时候呢就可以到希腊的亚历山大城里面啊。那我们知道亚历山大城当时是建在这个埃及啊，是建在那，所以这段呢就是给我们看到这一个匠人啊，他们是如何的在神的手中啊，为神平定了这些原来曾经一直为与神的选民为敌的这些人啊。而我们在这儿就知道哈，我们刚才看的哈，这个我必在我的家四围安营，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在这儿就我们就看到神为了保存所建立起的圣殿以及耶路撒冷，亚历山大虽然在地上所向无敌，但是呢到了神的圣殿面前，他们必然会离开的啊，必然会离开的。在这儿我们就知道哈，亚历山大是地上的一个王啊。你知道亚历山大他死的时候年纪只有32岁啊，所以亚历山大他也是英年早逝哈。而这个王哈所对应的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做的这个王啊。我们主耶稣基督在这世上只活了33岁，所以他们两个人在活在世上的年龄呢是差不多的。但是一个呢是地上的一个王，而另外一个呢是天上的王啊。一个王呢是在这地上呢是所向披靡的哈，而另外一个王呢，我们来读另外一段圣经哈，那就是第9节，西安的民呢应当大大欢喜，耶路撒冷的民呢应当欢乐啊！看呢，你的王来到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实行拯救，谦谦和和地骑着驴，也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必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啊。我们在这儿看到我们的主啊，就是这个他们以色列人一直盼望的弥赛亚，他来的时候不像亚历山大这个样子哈，他来的时候呢根本没有一个所谓王的一个象征啊。那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在上十字架的时候，那当时的罗马兵丁给他戴的是荆棘的冠冕啊。那虽然你不是说你是以色列的王嘛哈，那么我就给你真的是戴上这样的冠冕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最后的半年定义要去耶路撒冷的时候，确实也是骑着驴驹子进的耶路撒冷啊，这个是我们在新约里面都已经很熟的哈。那他来呢，不是说是要显示他在这世界上的权柄啊，世界上的权力啊，而是呢，他是讲和平啊，他要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啊，所以他在这个世上给我们带来的是和平，是救赎啊。但是他的权柄呢，却是从这海到那海啊。这个呢哈，我们在这儿我们要看到哈，就是在这一段呢哈，就是这一段呢哈，是讲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哈。那好了， 那我们再看下面一段经文，就是第九章的13节到15节啊，13讲到15节啊。我拿犹大的弓，上弦的弓，我拿以法莲为张弦的箭。西安呐，我要激发你的种子，攻击希腊的种子，使你与勇士的刀。耶和华必显现在他们以上，他的箭比击射处像闪电，主耶和华必吹角，乘南风的旋风而行。万军之耶和华必保护他们，他们必吞灭仇敌，践踏战士，他们必喝血呐喊，有余饮酒，他们必像盛满血的碗，又像坛的四角满了血。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就是中间插了一段我们主耶稣基督到来的情况哈。那到下面呢，又我们看到历史往前又退了一步，那就是希腊，就是亚历山大，他掌权之后就变了希腊国。我们知道亚历山大呢，他英年早逝，他死了之后呢，就由他的下面的四个将军呢，就把整个的这个希腊的这个版图呢，就四分了啊。他四分了之后，就对以色列人就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压迫啊。在大概在主前168到104年的这个阶段哈，马加比，那马加比他呢就率领以色列人起来，虽然他们的这个人数和这个权力和这个实力都很小，但是我们的神耶和华替他们征战，所以说你看到马加比他是当时就带着那一批就相当勇敢的以色列人来跟当地的这个政权这个实力来征战，而且他们是得胜的啊。所以这一段呢，刚才说的哈，就是他们喝血呐喊有余饮酒啊，就这一段是指马加比的那个阶段啊，马加比。所以这一段呢，我们再看看过去哈。下面呢，我们就来看我们的主来说给我们带来的福分啊。那我们在这儿看到哈，甘霖啊，还有这个田园生长，那是指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泽哈，那临到万邦哈，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第十章主要是这样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信息哈，那个福分是临到我们的哈。那我们现在呢主要的来看一下。我们主耶稣基督来了之后所来遭遇的，你记住哈，撒加利亚在写这些预言的时候哈，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当看到撒加利亚所写的，看到但以理所写的，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神是真正的神啊，我们的神是真正的神啊，我们的神所出的言语一点没有错的啊，一点没有错的哈。在这一点我们来看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这世上33年哈，他最后的三年的时候，他说在这地上所做的一些知识，特别是到最后的半年，我们的主耶稣知道他来是为了救赎啊，为了救我们这些人啊，我们这些外邦人，还有远处的、近处的都包括在内哈。所以我们的主是定义上耶路撒冷，定义上耶路撒冷。在这儿我们看到哈，我们看。对不起我要快一点哈，第十一章他们这儿所描述的一些情况哈，我来这儿念一下，就是松树啊应当哭号，因为香柏树倾倒，加美的树毁坏，巴山的橡树啊应当哭号，因为泛盛的树林已经倒了啊。我这段呢称为勇猛的仗，表明我废弃与麦民所立的约，他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了。于是他们给他了30块钱作为我的工价。30块钱，我们读圣约对这30块钱很有印象，对不对哈？我们主耶稣基督被卖的时候，犹大不是得了30块钱的工价，对不对哈？就这30块钱就在这儿出的哈。我又这段呢成为连锁的那根杖，表明我废弃犹大与以色列兄弟的情谊啊。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来到这世上啊，这世上根本就不接受他，特别是以色列当时的 以色列人啊，除了门耶稣，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那些门徒以外，那文士、法利赛人、大祭司长，还有他们当时的这个公会哈、啊，他们说要的是要除掉，就钉死他，钉死他啊！甚至到了比拉多，他说：“你看看这个人，我真的没有查出他半点有死罪的样子哈。啊”但是，所有当时的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还有当时那些愚昧的啊以色列人，他们都说要钉死他，又说要钉死他。所以你知道吗？那时候他比如说，就是流这人的血的罪要归到你们身上了。那时候比拉多就洗了手啊，他就洗在盆子里面洗了手。你知道流这人的这个血归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上。那时候以撒加利亚就预言，就说我折断那称为永门的杖，表明我废弃与万民所立的约。啊，还有我有折断那称为连锁的杖，表明我废弃犹大与以色列弟兄的情谊。啊，这两个对他们呢是事实上在历史上也已经应验。啊，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城在主后70年，那以色列那个被围攻的时候，耶路撒冷被围攻的时候，那罗马的这个将军提多将军在那边围攻，后来把这个耶路撒冷城攻下来，然后呢这个圣殿呢就又再一次被烧毁，又再一次被烧毁。而且从此之后哈，以色列民就遭受了呢颠破流离的那个这个命运啊和遭遇。他们呢就从此再也没有他们的国家啊，再也没有他们的国家，他们就流散到世界各地去啊。而且这个耶路撒冷那块地就变为荒场。我们在这儿看到这个杖和他的这个杖和杆啊，就是你记得在诗篇里面，我们知道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啊。那这是一个牧羊人和牧人的一个比喻啊。那这个牧羊人，我们主耶稣基督他说我是牧羊人，对不对哈？我是好牧羊人，我啊为羊舍命啊。这个呢，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预表的。但是呢，我们的神在这儿说呢，就说这个杖和这个杆呢都被折断了啊。杖往往是如果是真的是一个牧羊人，说是有个真是来侵犯羊群的时候，那根杖呢是用来保护的啊。而那根杆呢是往往是一看到一些羊群在走离了哈，那个杆呢就打一打，让它再合在一起啊，合在一起。当神把这个杖和这根杆折断之后，你就发现以色列人的保护就失去了。以色列人的保护不但失去了，而且以色列人从此之后他们弟兄的情谊就被断了啊。你发现以色列人到今天他还在期待他们的弥赛亚，但是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到现在还是拒之于门外的啊！对我们主耶稣基督到现在还是拒之于门外。所以你看历史的发展，从那之后就把以色列这个民族放在一边了。所以我们这些外邦人又叫做这个野橄榄才被接上去啊！那教会的恩典的时代才临到我们今天啊，才临到我们今天。但是我们读新约，我们又知道哈，他们被砍下来，这是暂时的。毕竟以色列民是神的选民哈。按照这个肉体来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是从他们而出，所以神跟他们立的约不会断的哈。所以到了日子，外邦人日子满足的时候哈，以色列全家必然得救，那就是我们下面我们要讲的第二个末世里面所讲的啊。而第二个末世呢，就是指我们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情况啊。那我们主耶稣基督再来啊，那就是到了将来的事情啊，就是我们就是今天啊，我们还没有实现的一些事情啊。所以撒加利亚当时就已经看到了哈，那将来事情哈，那最最明显的一件事情就是原来的历史上的罗马帝国啊，他们把耶路撒冷攻破 啊，把耶路撒冷打散啊，然后让这个耶路撒冷变为荒场啊，等待将来历史，不是将来的历史了哈，将来的发展哈，社会发展，你会发现哈，不是我们会发现了，就是从预言上来说哈，那个所谓的罗马的这个帝国哈，那个罗马是帝国是相当相当强大的，那是在欧洲那一带哈，它会再次被兴起啊，还会再次被兴起，而那个罗马帝国掌权的将会是基督啊，他会呢招着所有的这个列国，所有的这个世界上的国家，都会跟着他们一起来去攻打以色列，啊，那时候所表现的情况就是像历史上所发生的一样啊，那时候的耶路撒冷照样会被围起来啊，耶路撒冷被围起来的时候，以色列人民在里面一直在这抵抗着，但是他们绝对抵抗不了多长时间，耶路撒冷的城照样会被攻破，攻破之后，耶路撒冷城里面必然会杀戮啊！我们好了，我们这时候呢，我们再看几段圣经啊啊，我也许已经在这儿我们看几段圣经哈、啊，我们看几段圣经，那我们看十二章，看十二章啊，不是十二章哈、啊，对不起哈啊。看十四章啊，十四章第一节，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们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必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知见出，那时耶和华啊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第四节，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面前朝东的橄榄山，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掩到亚瑟啊。所以你在这儿就看到哈，当那末后的日子哈，那大灾难来临的时候哈，那敌基督会在率领着这罗马的这个被兴起的这个罗马的这个和以及这个各个国家的这个势力都来跟以色列征战的时候啊，你发现这时候的以色列民他们又经过了另外一次真正的这个战争上的灾难，但是说就在这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在第二次降临下来。我们读福音书，我们就知道的时候，我们主耶稣基督再临的时候，他会交他的云彩哈、啊、降到橄榄山上啊。而我们主耶稣降到橄榄山上的时候哈、啊，他是带着众圣徒和天使一起跟他们作战啊。那时候做某个作战呢？你看，当时那么多那么多的这个军队哈，而且我相信到时候科学技术发展的时候哈，已经发展到一种程度，就是说那时候打仗已经不再像原来那个枪炮一样了，而是所依靠的就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那些生化武器、核武器，甚至比这个更严重的一些武器哈。但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发现我们主耶稣基督是犹大的狮子哈，他是带着能力的啊，所以那时候那些国民哈跟那些敌基督的势力就根本就敌不过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能力哈，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得胜了。而当时的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从耶路撒城里面往外逃的时候，就逃到这个就逃到这个山的面前，就是橄榄山的这个面前，就逃不出去了啊！那时候你就发现这个橄榄山呢，一下就分为两，就裂开了啊！那实际上这裂开哈，现在就是地质学的这个勘探已经证明了啊，这个目前的这个橄榄山呢哈、啊，已经是有一个大地质的一个大裂缝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这个很可能就是以后分开呢，就是沿着这个裂缝分开的啊。 分开之后，这个时候哈，我们再看一段圣经哈，再看一段圣经哈，就是弟兄姊妹们读第十二章第十节，啊，第十二章第十节哈，我必将那施恩匠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哀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与米基多平原之哈达林民的悲哀，境内一家一家的都必悲哀，大卫家的大卫家男的女的，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拿善家，看没看，拿善家、利未家、示门家，其余的各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这个时候呢，当他们正在逃跑没有地方逃的时候，我们主耶稣基督脚踏橄榄山的时候，你发现那叫施恩匠人恳求的灵突然就是降下来，开启了以色列人的眼睛啊！我们知道哈，没有圣灵开启的话，他们永远不认识主耶稣基督的啊！无论我们主耶稣基督行多少神迹奇事啊，我们主耶稣基督不是没有神行哈，已经行了啊，但是他们就是不认我们主耶稣基督为基督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的眼睛一下子被开启，发现原来那个他们所扎的那个耶稣，就是他们一直盼望的弥赛亚。他们这时候心里面才开始悲哀哈，如丧独生子，为我哀愁，又如丧长子啊。在这儿我们要为什么要说他们心里面的痛啊？所描写的实际上就是我们父神的心里面的痛啊。我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跟我们的父神一直是连在一起的，他们之间谈不上有什么分离的一说哈，但是我们就知道，当我们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背负着所有世界的罪的时候，我们的神是掩面不看我们主耶稣基督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也是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啊，那个时候父神心里面疼痛就是个丧失独生子的疼痛，就是个父上丧失独生子的疼痛哈。这个为了描写丧失独生子的疼痛的时候呢，我们在旧约历史里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有这样的经历啊。亚伯拉罕在拿起刀要杀以撒的时候，哈，你记得天上呢？天使有两次对亚伯拉罕说：“所以你既不怜惜你的独生的爱子啊，你的父神也岂不将什么万物都给你们？”你知道吗？亚伯拉罕当时的心情，就是他摸到了我们主父神的心情。还有一个就是雅各，雅各他心里面丧失他爱子的那个心，我们知道应验在约瑟的身上。对不对哈？约瑟被下到埃及，是犹大带着他的弟兄把他下到埃及，然后呢拿着他的血的衣服来跟他说你的儿子死了啊。你知道这个约瑟这个雅各当时流着眼泪说：“你们真的是让我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吗？”那时候他心里面的痛啊就是这个样子。你知道等以后犹大的生命长进，当他跟约瑟快要认的时候啊，他就体谅到他父亲里面思念他爱子的心情。你知道约瑟当时把便雅悯留下来了啊，然后犹大就回去跟约瑟说了，说是啊，他就说他体谅他跟便雅悯之间那个心情啊。所以我们在这儿就知道以色列他现最后为什么要哀痛？他真正的看到了他们所犯的罪，他所扎的那一位，就是 今天给他们做王的，就是他们所一直盼望的弥赛亚。而他们在这种切骨痛痛心的这种悔改之后，你发现迎接下来的就是他们的认罪啊。刚才我们说的就是男的在一处，女的在一处，那是一个认罪的一个表现啊。你在一处干什么呢？就是认罪悔改啊。所以你发现在这个地方说了大卫家、拿善家、利未家还有示门家，这个把这个些人名说出来，目的就是表示当时以色列他们说认罪的是普遍性的啊，是普遍性的，不是干说是一个人的悔改，而是所有的以色列民他们都会认罪悔改。你发现没有，得救的途径只有那一个啊，只有这个这一个哈啊，就是认罪悔改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发现以色列他们就全家得救，全家得救。而全家得救之后哈，你发现神的福分就降下来了哈。那就是第十三章一开始，我必给大卫家、耶路撒冷家的居民开一个源泉，洗除罪恶与污秽啊。然后下面一节就是我必清除地上的偶像啊，然后所有的罪啊都会清除。那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掌了权之后，在这地上，我们主耶稣基督会建立他自己的国度，那就是天国。但那时候在地上真正的实现，而且那时候，所有的国都来朝拜耶路撒冷，所有的国朝拜耶路撒冷，而且就在摩利亚山上啊，那里面的有一个源泉，里边的水就从那里面就流出来了啊，一直一直流下来啊。而那个在千年国里面啊，那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不但在这儿来得救，来这敬拜我们的主耶稣，而且列国的人民也会来。也会来敬拜哈。到那个时候呢，你发现哈，那就是第十四节，让十四节哈，列国的渔民呢全部都来敬拜主哈。那时候呢，我再来念一遍哈，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必年年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祝棚节。地上万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王君王耶和华的，必无雨降在他们地上，埃及族也不上来，雨也不降在他们的地上。凡不上来守祝棚节的列，耶和华为圣，凡献祭的都必来取这锅，煮肉在其中。当那日，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哈，在这儿呢，我们就发现，就看到哈，当我们主耶稣基督再次真正的在这地上掌了王权之后，哈，那剩下的列国的人，他们都来朝拜万军之耶和华，来守祝棚节。啊，我们在这儿问一下弟兄姊妹，你知道在大卫在做诗的时候，哈，那个时代后，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来耶路撒冷过节啊，有三个节要守的哈。第一个是逾越节，第二个是什么节？啊？第二个节是什么节？第二个就是我们马上要过的这个节哈。那第三个节呢，就是这个祝棚节。你发现没有哈，头两个节都不要过了啊，因为那时候都是个影子哈。逾越节我们主耶稣基督亲自做了逾越节的羔羊，对不对哈？哈，那复活节我们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升天了哈，只有这个祝棚节是我们一直要过下去的。那祝棚节就是人和神在一起啊，人和神在一起。所以你发现那时候列国的人都来耶路撒冷守这祝棚节啊，守这祝棚节。而那时候哈，马的铃铛上都有归耶和华为圣这句话，耶和华殿内的锅必与祭坛的碗一样。这个锅和碗
啊，这地方呢，我跟弟兄姊妹说一下，知道锅是用来煮肉的哈、啊，那煮肉呢，是为了给祭司以及给这些来朝圣的人吃的哈、啊，而祭坛中的碗是盛血的哈、啊，是盛祭牲的血的，所以你看到所有沾到血的，啊，都是为圣的。你记得在立位记当中，祭坛怎么能够成为圣洁呢？就是靠祭牲的血。来大祭司来上面抹啊，来涂抹，来浇灌，对不对哈？但是到那时候呢，即使说那个锅是俗的，也要像圣的一个样子啊，因为那时候所有的东西在耶路撒冷里面都分别为圣，都分别为圣，而且在那一日，万军耶和华的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啊。迦南人在这个地方是指那罪人的一个代表啊，所以那时候。迦南人已经不能够在这个耶和华的殿中了哈，所以我们在这儿就看到啊，等我们主耶稣基督啊再来的时候哈，这个情形呢就是这个样子哈，我想时间已经到了哈，我超了一点时间，对不起哈，我想弟兄姊妹们还有什么有什么问题没有？你们再回去再好好的看一看好不好哈、啊、再看一看，因为时间比较紧哈、啊、所以我们这个讲的也比较快哈、啊、讲的也比较快，所以今天给我们的一个信息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给我们说的哈、啊、在福音书当中我们主耶稣基督给我们说到那日的日子哈、啊、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哈、啊、人子要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但是呢你们要警醒哈，所以主耶稣给我们讲了有五个童女的故事，还有五个童女，聪明的童女，还愚拙的童女啊，愿我们呢都做聪明的一个童女，来警醒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到来啊。好，我们就讲到这儿哈、啊、我们再请琳达姊妹给我们做结束祷告哈、啊
爱我们天父孩子再次来到你的面前，为今天所读的经文来感谢你，谢谢你是愿意将你的启示显明给我们看的，我们也谢谢你主，你在你审判之前你已经先警告，你先前责备，好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先返回归向你，我们为这样子的福分来感谢，我们也谢谢你甘愿舍了你的爱子，好让我们能够走上这条路回到你的面前来，我们为这个礼拜来仰望你，我们就恳求你再次帮助我们深刻的认识耶稣来到世上的意义，我们恳求你再次带领我们的心，让我也跟着他走上哥哥他，让我们在受难日的时候一起体会他的痛他的苦，也让我们一起在下个主日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的时候，我们是怀着欢心跟喜乐，因为我们是要来仰望神复活的大能，谢谢你在撒加利亚书里面已经让我们能够窥见这样子的荣耀，我们也感谢你就帮助我们在这一个礼拜，当我们在思念你的痛你的苦的时候，也让我们不要忘记你的荣耀，我们谢谢你，为万弟兄来感谢你，也继续看顾我们在这里每一个弟兄姐妹，当我们专心要来学习你的话的时候，你就让我们明白，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